喜乐的泉源第四章，认罪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蒙上帝连续的条件是简单、公平而合理的。上帝没有要我们做什么艰难的事才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不需要长途跋涉、刻苦修行以求得天上上帝的悦纳或补偿我们的过犯。凡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使徒说，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当向上帝认你的罪，因为只有他才能赦罪，也要彼此认罪。如果你得罪了朋友或邻居，就当去承认错误，而欣然饶恕你则是他的本分。你还要去求得上帝的赦免，因为你所得罪的弟兄是属上帝的，伤害了他就是得罪了创造和救赎他的主。于是案子呈到了唯一的真中宝，我们的大祭司面前。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污。凡没有在上帝面前自卑认罪的人，就是还没有履行蒙悦纳的第一个条件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没有后悔的懊悔，真正带着谦卑的心和忧伤的灵承认自己的罪，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求赦罪。既没有求，也就得不到上帝的平安。我们没有蒙赦罪的唯一原因，就是没有存着谦卑的心满足真理之道的要求。关于这件事已有明确的指示，不论是当众还是私下的认罪，都要真诚而坦率。罪人认罪不可出于勉强、避重就轻、敷衍了事，也不可强迫未曾认识罪恶可怕性质的人认罪。只有出于内心的认罪，才能达到无限怜悯的上帝那里。诗人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真正的认罪总是具体的性质和具体的内容。有些性质的罪必须带到上帝面前，有些罪必须向受损害的个人承认。但无论如何，认罪的时候必须明确承认你所犯的罪。在撒母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，他们受了罪的恶报，因为他们对上帝失了信心，丧失了辨识力，看不出上帝有治国的权能与智慧，不信服他有保卫他们并维护他圣功的能力。他们背离了掌管宇宙的大主宰，反而渴望像当时四周的异邦一样受人君的治理。后来他们确实的认罪说，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，这才得到安康。他们那已经被定的罪必须承认，他们的忘恩负义压迫着他们的心，并使他们与上帝分离。人如果没有真正悔改归正，他的认罪就得不到上帝的悦纳。我们的生活必须彻底改变，一切得罪上帝的事必须除去，这才是真正为罪伤心的结果。我们当做的事已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们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恶人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于合理的事，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，遵行生命的律道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。保罗论到悔改的工作说，你看，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当罪恶麻木了人的道德观念时，犯罪的人就认识不到自己品格的欠缺和罪行的重大。如果他不顺服圣灵感服人心的能力，就看不到自己的罪。他的认罪不是出于真心的，每次认罪的时候总是闻过是非，声称若非环境所致，他就绝不会做出这种或那种受人指责的事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，满心羞愧惶恐，他们最先想到的只是怎样推脱自己的罪，逃避所害怕的死刑。当耶和华追问他们的罪时，亚当回答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他把罪责一部分推给上帝，一部分推给妻子。女人则归咎于蛇，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他推诿自己的罪责的话中所暗示的问题是：你为什么创造那蛇呢？你为什么允许他进入伊甸园呢？这样他就把他们堕落的责任推到上帝身上。自以为义的精神起源于说谎之人的父，表现在亚当的一切子孙身上。这种认罪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是得不到上帝悦纳的。人真正悔改，就会承担自己的罪责，毫不含糊掩饰地承认出来。他必如可怜的税吏那样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地喊着说：上帝呀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凡这样认罪的人必得称义，因为耶稣要用自己的血为悔改的人代求。圣经中真正谦卑悔改的榜样，都表现出一种不原谅罪责、不自以为义的认罪态度。保罗并不想包庇自己，他从最黑暗的一面描述了自己的罪，并不想减轻自己的罪责。他说：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他毫不犹豫地宣称：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因真正悔改而谦卑伤心的人，对于上帝的慈爱和独楼地的牺牲必有所认识。他会像一个儿子向亲爱的父亲认罪那样，真诚痛悔地将自己一切的罪带到上帝面前。圣经说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。